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你好，我是 Joy to Know 执行长，我是 Anita， 欢迎你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让你学会变成能力转为价值。今天呢，我想来跟你谈一谈一个有趣的主题，也就是老板，你想的真的跟我不一样。我想要来漫谈一些老板跟员工之间的观点差异。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你的心里想着一件事，但是老板想的真的跟你完全不一样。他可能像是老板每天都认为是星期一，但是员工却每天都希望他是礼拜五。老板认为加班是一个荣耀，而员工认为加班是一种折磨。老板认为年终奖金是一份感谢，而员工觉得年终奖金是一份期待。老板认为开会会是推动进展的关键，而员工认为开会是浪费时间的主要原因。老板认为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员工则认为人生应该要有更多工作之外的乐趣。老板认为加班可以证明你的忠诚，而员工认为加班是证明自己的工作效率太低。老板认为公司的文化是最重要的，而员工呢，则认为自己的工作环境才是更重要的。老板认为职场竞争是激励员工的动力，而员工认为合作才是真正的力量。这些话呢，是以轻松的方式来凸显老板跟员工之间可能存在的想法非常不一致，但它却恰恰的反映了一些职场上常见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想要来跟你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来看看老板跟员工之间的思维碰撞是不是真的很滑稽。虽然我当老板很多年了，但事实上我离职场也不是很久远了，所以其实我还是能够深深的懂得员工的心情。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几个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从这些故事的背后来获得一些启发，让大家会不会听完了这些故事之后就发现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啊，以后我知道怎么跟老板，或是以后我知道怎么跟员工沟通了。有没有发现我还是有一点老板心态，希望我花时间都跟你们聊这些故事的，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些收获的，开玩笑的。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像是近期啊，我们就做了一些公司活动，那我会发现很有趣哦，公司老板在办活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想法，他觉得既然我们都要办活动了，我们一定要增进团队的情谊，或甚至于希望在这个团队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把它变成是一个团建活动，借由呢去举办一些高难度的竞赛啦，或是团队运动啊，来去让团队可以去练习培养他们的勇气还有合作精神。这是老板思维，有没有？他会觉得既然是团建活动了，我们一定要促进大家的交流，或者大家要从这些活动里面学习到一些团队精神。但是呢，当他跟员工宣布说，诶，我们这个活动呢，两天一夜会做哪些的游戏的时候，员工们就给了他一个白眼，会想说，啊，明明就是一个活动，不能轻松愉快就好，不能吃吃喝喝走一走就好了吗？一定要这样吗？所以真的很有趣，老板总是希望在做每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个目的，或是能够去成就一些结果。但是对于员工而言，他只希望把眼前看到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像是开会，希望大家要脑力激荡，多多发表意见，却不想呢，员工只希望说这个会议赶快结束就好，我们赶快有个结论看是什么，我做就是了。这个在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常常见。所以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三个有趣的故事，这些呢都是我实际上在跟不同的企业合作过程当中发生的真实故事。那我也希望呢，这些故事呢真的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启发啦。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只是一个好笑的故事也没有关系，至少我们达到了娱乐的效果，但是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来去看看这些故事在职场上面，如果在你自己的公司发生的话，那你可以做些什么。好，我们就聊一聊，还是轻松一下。第一个呢， 很有趣，这个是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是真是因为我在做很多企业培训，我真的越来越发现有这个趋势。我想要问问大家，对你而言，员工培训它到底是福利还是要求？有趣吧？一般来说，员工培训在104上面，你如果看到以企业的角度来刊登的话，它大部分都是把它当成是员工福利啊。譬如说，我们有明确的晋升机制，有完整的培训计划，好像哦，有没有以公司的角度，好像是我对员工有特别额外的栽培。但我越来越发现，员工的观点不一样了，可能会觉得啊，你还要安排培训哦，那到底是花你的时间，所谓你的时间就是你给我的上班时间，还是是我的周末假日时间？前阵子哦，我有一个大企业的银行协理，他来问我一个企业培训的要求，就比较是他们部门的培训。在当时呢，我跟他聊了一些他在部门遇到问题，譬如说员工不积极啦，或者是在业务跟行政这边协调衔接不明确啦等等的。他告诉了我一些期望，然后我听完之后给了他一个期望案。理论上来说，这些企划规划都非常符合他的要求，那他也觉得很棒。他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OK 了，然后我会把你跟我们负责培训的人员对接，然后你们去聊聊后续的行政安排。在那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挑时间要安排培训。太有趣的是，结果所有的问题居然聚焦在到底要在哪一天培训。我基本上是只要我有空时间是可以配合，但却很好笑的是，这一位跟我对接的协理呢，他希望这个培训尽可能的是安排在周一到周五，因为对他而言，他会觉得平常工作已经很累了，他并不希望就是六日是属于家庭的时间还要出来上课。所以在这过程很好玩，他是个协理哦，但是他真的不像老板的心态，他比较像是我会觉得我尽可能的把我的工作做好，但是不要去占用到我的周末时间。那虽然他是一个比较高阶的主管，但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是营运大部门的主管，在他们互相协调说要怎么安排这个活动的时候，这个比较大的主管他是希望安排在周六，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影响到上班时间，因为他们是银行业，要服务客户必须要很及时嘛。那于是呢，他们就挑了一个就是礼拜六要补班的时间，而且呢这协理还偷偷告诉我说，我希望尽可能我们培训就是不要超过五点，千万不要超过正常下班时间。结果大概是这个方向去对接之后呢，结果呢这个大老板他还是有一个意见，他会希望说不要不要不要，既然他是补班日，就代表大家会期待我们在上班，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排在另外一个不是补班日的礼拜六。结果这件事情，这个企业培训的事情就悬而未决。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一开始我们想要解决的是团队合作的问题，沟通协调的问题，但最后呢却不是因为我们培训的内容而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企业培训，却只是因为这个培训的日期到底应该排在哪一天，所以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那我之所以要提出来讲是真的，那员工培训它到底是福利还是要求呢？这时候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是最近我一个客户跟我分享的故事。他其实是一个很愿意把钱花在员工身上的人，很大方，他会觉得说只要他们要，那我觉得看起来是有帮助的，我都会愿意花钱去栽培他们。所以呢，在他们去参加一些外面的公开班培训的时候，他都还蛮愿意就是主动掏钱帮员工出的，就是没有那么明确规定就是补贴到哪里，但他其实还蛮愿意的。结果却没有想到有一件真的很有趣的事哦，他在当时他看到这员工真的他有一些状况是很需要帮助的，那他也跟我提到说他主动愿意帮员工付一些钱让他去做一些培训，只是呢他会希望这个员工多帮他一个小忙，就是能够再去拉拔另外一个人参加，就是公司里面另外一个同事。因为这位老板他有发现另外那个同事比较不那么积极进取，可是事实上又看到他能力有需要加强的部分，所以想说透过这一次办培训，我两个人钱都出，有没有？那请你去帮我告诉另外一个人，就 A 去告诉 B， 看 B 可不可以也一起来参与。却没有想到一开始呢跟 A 说我培训你，然后 A 很开心就说好， 结果后来呢，把这个要求告诉 A 之后说，诶，请你要带着 B 一起去。 A 居然告诉他说，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宁可不要，因为我没有把握可不可以说动 B， 那居然还有要求的话，那这培训大可不必。这个时候这个老板就很心碎，你知道吗？跑来跟我讲说，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不接受呢？为什么呢？我都帮他出钱了，而且只是鼓励一下伙伴啊，为什么不可以呢？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很有趣？那这员工培训在老板的观点里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我投入更多的资源，是我的意愿，那我可以帮助员工去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还有知识，同时呢公司也双赢嘛，就是员工做得好，然后公司可能也会获利更加。但对于某些员工来说，他们可能关心的就是你直接给我的薪酬报酬，你给我更多的福利待遇，所以对我而言可能这才是最直接的。我要不要成长是我的事，我呢既然能够呢应征到这份工作，某个程度上代表我已经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了，其他的长期职涯的发展其实不需要老板担心，因为我如果想要的话我就会去做。这尤其可能是越来越新世代的看法，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是很有主见的，不会像我常常在讲啊，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人常常都会觉得说，哦，就是要听话照做啊，想办法争取，没有，已经大不同了。所以你看老板心态跟员工心态，这个培训到底是福利还是要求呢？已经变成是小小的罗生门了，看你站在哪个角度就有不同的看法，有没有？再来我们来讲第二个，员工他被晋升了，对于老板而言他就会觉得他应该要自己会想，应该要自己知道要做些什么事。而员工呢觉得我被晋升了并不代表我就知道怎么做主管。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这真的是蛮有趣的，这是我学员跟我分享的故事。他之前呢是在客服部门，那因为他彬彬有礼嘛，对人处事的处理都还蛮就是周到的，所以他的客服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客户的反应也都很好。就在有一次晋升的机会，他就被升为是这个客服部门的小主管。当他升为小主管之后呢，就是痛苦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首先第一个呢，他就会开始被要求说，诶，你要记得哦，你现在已经是主管咯，你不是一般员工，你跟他们不一样咯。所以他就开始被要求要去提升部门的绩效。但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公司对这位已经晋升为主管的人并没有，我们假设他是小明好了，对于这个小明他并没有很多其他的栽培计划，只是会觉得说啊，你已经被晋升是主管了，你就要自己应该知道做些什么，你要记得不要跟其他的同事打哈哈，不要玩在一起，不要就是他做不好你也不好意思去修正他，就给了他很多的忠告就对了。但这个新进主管小明他觉得很奇怪，他觉得很奇怪的点在哪？第一个，为什么他当主管之后他跟以前的同事的感情就变糟了？有的时候还会看到就是当他试着想要去要求的时候就被同事怪说，诶，你换了位置就换脑袋了是不是？你以前跟我们一样会譬如说偷一些时间喝喝下午茶订订饮料，怎么现在好像就会一直催促我们赶快回去接电话？为什么以前都可以现在不行？所以这新进主管小明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诶，怎么好像我有点被排挤了。接着呢，当他试着在要求的时候他碰了一些钉子，他会觉得说，诶，这我以前都做得到啊，那我现在也教你怎么做了，为什么你还不听？为什么你做不到？所以对于这新进主管来讲，怎么好像我带下属变很费力，怎么我好像用心努力要把我的能力或我的经验交给其他同事，他们却不领情，还怪我要求很多。然后你看他就变成夹心饼干了，因为他要求不起来，到了老板观点这边也是，诶，怎么这么不会带人，不会好好教啊，你自己都做得到了，为什么下面的人教不好？有没有你自己做得到了为什么下面的人教不好？这个不等同诶，但老板观点里真的是等同的呢。他会觉得我都已经把你晋升了，我都加薪了，你要对得起你的薪水啊，有没有？所以这真的是罗生门。再跟你分享一个经验，在很多年前我在辅导一家企业的时候，当时呢他们有一些店长的培育计划， 与其说是培育计划，你不如说是电厂要求计划好了。他们在门市所有管理的职务要求啊，或者他的能力啊，不管是硬实力、软实力，都有各式各样的具体要求，而且把它纸本化。那在当时我在 review 这整个公司的管理制度的合理性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点，我就看了他对店长要求大学毕业几年经验，还要会领导带人等等等之类的。那我就问了这个企业老板，我问他说，诶，你们公司的店长通常是怎么来的？是外面挖角来的，还是就是一样去应征，就是招聘来的，或者是公司内部提拔？他说以我们的产业来说是比较传统，所以呢大部分都是内部提拔。那很多时候这些店长都是至少要做到10年15年他才会变成店长。我说哇，这样是吗？那我问问看你哦，你们在招聘公司的门市店员的时候，你会要求大学毕业吗？他说不会，高职毕业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就说哦，那你会要求他会有领导管理沟通能力吗？他说不会，要看他愿不愿意认真就好了。我说那很棒。那我问你哦，这些人做得不错，被你晋升为主管的过程当中，你会有给他要求，譬如说再造、学习再造的计划吗？譬如说要求他再去读个夜校啦，进修一下，或者给他一些坊间企业的培训吗？他不会，因为很忙，根本不会做这些事。那我就问他说，好啊，那这个人在公司里面门市表现很好，被从店员变成小组长、副店、店长，这样子一路晋升上来，他就会变成大学毕业吗？然后这个老板就这样转头看着我，老师你说什么？然后我就再问他说，他这样子从店员一路做了10年，做得很好，做到店长的时候，他会变大学毕业吗？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你为什么在你店长的要求资格上面写大学毕业？他就看着我傻了，你知道吗？诶，好像也是哦。我说对啊，所以你对你店长陈述的要求，事实上在公司里面不会发生。那不会发生的情况下，就代表这一格的要求都是虚设的，就是写好看的。但你知道这在员工的心里是什么样子吗？就是你这一格都可以写好看的，其他格也可以是写好看的，你知道吗？当我这样一讲哦，那个老板真的是脸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红一阵青的看着我。但我没有像我现在讲话这么直接这么短，我是有慢慢的让他理解我想要表达这个概念。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发现自己的盲点了。我们做营运管理不是这样的，不是你对你单点的去看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对于这老板来说，他就是在事后有跟我讲说，哇，那个老师谢谢你，真的点到我的盲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那我有难怪哦，我们有些店长做久了就会开始一直跟我吵架，然后跟我抱怨。那我就开始也觉得他很奇怪啊，你本来不是逆来顺受吗？怎么当了店长之后意见这么多，有没有？你看老板想真跟他不一样，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摩擦不晓得该怎么办。我说对，立场不同跟期待不同是本来就会有的，但是你能不能够用好的沟通模式让他理解这些观点不同，然后同时你有去培育他，把他带上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你们永远就是天与地之间的落差，你知道吗？互相对干这样子是没有不行的，行不通的。 OK， 再来分享第三个故事。老板呢，常常会觉得公司制定的规矩是给员工遵守的。那身为老板的我呢，是负责要求的。在老板观点里面呢，这些条件、这些规范，我是写来给你遵守，不是来约束我自己的。不晓得我讲到这里，会不会有很多人一直频频点头？对，我们家老板就这样，有没有？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看过。我之前呢有协助过一家中小企业在导入一些制度。在开始之前呢，我跟老板开了很多次的会议，他一直跟我抱怨说，公司的员工不会想啦，公司的员工不会主动回报啊，公司的员工不会主动建议啦，每次开会都很安静啦。然后我导入过这个绩效考核的制度许多次了啦，然后这个报表就是没有人要交啦，等等等之类的。那这过程中我可以理解他的无奈哦，他试着想要改善，但一直没有办法发生这样子。然后呢，在这过程我把所有的问题捋清了之后，我们去定出了合适的管理制度。 定完了之后要推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制度是死的，人怎么要求跟人怎么配合才是活的。如果呢，你要求他们填写，但是你却没有去开会检讨的话，对他来说，反正我交个数字上去也不痛不痒，所以我做好做差其实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在要求绩效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要开会检讨之外，也要制定一些提升计划，就是下一次下个月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来提升的一些计划跟讨论。我说这是缺一不可的，需要一起搭配做。这老板就给我信誓旦旦说，呵呵呵，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做得到。就这样开始了一两周有做到。接下来呢，第三周我说进行了如何，他说我这礼拜太忙了，我出差。好好好，下礼拜记得补哦。好，下个礼拜我再追他的时候那个表格我找不到啊，先这样。就这样几次之后，我去到他们公司去看看执行的状况，然后就开始主管啊员工就开始跟我抱怨。他说老师顾问，我有事要跟你说，每次开会老板话很多，他一直在跟我们讲以前的故事。然后本来说开会明明要那个报业绩的，然后结果开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不报了。因为每次呢他讲了那些故事然后发生的状况之后，然后就是这个会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已经一两个小时了。当我们说好，那现在是不是要来报告一下，老板就说已经花太多时间，快点回去工作。我们都傻眼呢，这些主管就跑来我跟前跟我说，我们都傻眼呢，现在是怎样啊？到底还要写吗？浪费我们时间在那边收集，就在开始一直讲这样。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真的很有趣？我完全了解员工的心声呢。员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想要积极配合公司的制度，只要他能够理解为什么，而且他知道这样做的好处。那他试着去遵守，结果带头打坏规矩的，打破规矩的人是老板。久而久之他们就觉得我可以不用这样做了啊，对不对啊，你都说是一套做是一套，那我到底要听什么？所以你就发现渐渐的员工他变得不积极，不太想参与，其实是真的有过程有原因的。就像我之前也有遇过一个传产也是这样，老板娘带头破坏规矩。我们都说好了接单的流程是什么，接单到生产到出货有一个很顺畅的衔接过程，跟谁要怎么排程，然后谁要怎么备料都已经讲好。结果老板娘呢，她就碍于就是老客户的要求，常常就是临时插单，插了单之后又不跟排单的小组长讲，所以导致每次生产线的人都没有人在理小组长的，你知道吗？因为觉得问他都不准，问老板娘的才准。所以久而久之这小组长就像虚设一样啊，对于这个小组长来说，那我有做跟没做还不是一样。然后在老板观点就变，你这小组长都不懂得变通，都不懂得积极的询问，自己来问。我觉得我都替那个小组长感觉到不值了，就莫名其妙一直中枪这样子。所以你看这老板的认为是我们的速度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业绩是最重要的，我们重视的是客户的回应，这是最重要的。就像是前两天啊，我去做了一个培训，在当时呢就有一个财务，他就跟我说可是老板他自己是业务的时候，他常常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给客户最好的报价，我就可以容易拿到订单。结果呢就一昧的打压采购跟研发，当人家跟他说做不到的时候他都不信，然后就一直说不管你们就是要去做，结果其他部门就一直哀嚎。所以你看，我必须说老板有的时候要求其实他是可以他的思路很快，然后他同时间呢他也会看到非常广泛的状况，所以他在这个思索过程是咻咻咻，然后他就已经有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客户是得罪不起的，所以他可能必须要一时之间违背一些常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他有这些考量却没有说出来的时候，甚至于有的时候开会简报的时候就要跟员工讲说，来跟我讲重点，来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做得到就好了。这时候呢员工就常常觉得很委屈，天哪，我都弄了一个月，你不让我好好报告一下我努力的过程吗？心都要碎了，我的努力过程你要理解一下，有没有啊？真是老板跟员工想的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很重要的是沟通，我到底该怎么沟通能够让这件事情可以顺利的完成，在彼此之间是有共识的。 那些啊，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跟你觉得我会做，这些其实我常说都是隐秘的想法，没有沟通出来的这些应该不应该，常常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冲突跟沮丧。所以透过一些完善的沟通，是可以避免这些我以为你会做，跟我觉得你应该要做，但结果你又没做的事情。以上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些故事，真的是我经历过，就是让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的故事。但它也真的很真实的去反映到老板跟员工之间思维的差异。这是立场本身就不同，再加上我们员工跟老板之间的经验知识累积的储备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考量点不同，经验值不同，所以当然做法跟想法还有要求的方面也会不一样。所以在这情况之下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双方的期望需求都有充分的理解跟沟通。所以在我的这个课程一教就动高效主管领导学的课程里面，我有教导你怎么样把身为主管或老板，你可以怎么样把自己的思维透过良好正确的沟通步骤来让部署理解为什么你是这样考量，而且伴随着这个沟通步骤过程当中，他会知道在哪一个点才是让员工去发表意见的点。绝对不会是一开始来大家来我们就是来脑力激荡，然后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根据在这边反复的讨论花很多时间，反而是你透过正确的步骤先引发大家对目标的认同，接着运用适当的步骤引导他去认同你想建议的方向，或是在适时的时候让员工去补足你没有发现的一些应该要执行的细节。通常这样做你就很容易可以达成你想要他们动起来去做你想要要求的新的专案，或者是我们现在正要进行的方向。那这堂课呢是我累积了很多年管理经验，我觉得说穿了没什么，但是其实跟着照做就真的非常的有效。我也希望能透过真的是更完善的沟通，可以帮助大家去免除这些老板跟员工思维不同的意见分歧的部分，然后透过充分的沟通理解，然后可以达到真正的合作跟共赢。所以呢，谢谢大家的收听，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观点，希望对你有一些启发。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人呢，希望你留言、按赞跟分享。那想知道我这堂课一教就动高效主管领导学，我会把连结贴在下面。现在加入官网，我们会送出100元的折价券，那欢迎大家去逛逛。我们下集见咯，拜拜。